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
完全你自己的信心。加拉太书系列九，加拉太书三章一至五节，韦保罗牧师2002年，王兆峰译2004年。加拉太书三章一至五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这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信福音呢？一位大学教授问他那些刚成为基督徒的学生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所进入的是什么吗？他的问题里包含了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我们有些人可能也有同感，那就是一开始都说是白白的恩典，但信了之后很快就成了负担，很快就受各种规矩的限制。一开始都说基督教信仰是自由，进去之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教授的这种很不友好的查问却是有一定真实性的，这一直是贯穿于教会历史中的两大料物，今天更是盛行一时。首先是向人传讲福音，但却不叫人悔改。耶稣在圣经里说要计算一下代价，路加14章28节。但今天传的福音常常是没有叫人悔改的内容的福音。第二个理由与我们今天早上学习的这段经文有直接的联系，那就是向初信的人传达这样一种信息，人一定要有某种行为，并不是得救后的必然果子，而是得救必须的行为。我身上表现出得救的必然果子与这必然的果子，是我想要得救的必要条件，这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后者使轻生的担子成为重轭，并且常常使人成为异端的奴隶，马太11章30节。加拉太的圣徒们被迷惑，以为他们可以靠着肉体而不是圣灵来得以完全。让我们来问几个问题。一，他们的迷惑是何种性质的迷惑？二，保罗所说的完全是什么样的完全？三，当保罗把肉体，也就是我们的努力，与圣灵对立起来时，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尽一切努力来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他是否说你们知道自己的努力是肉体上的，因此不必那么竭力，那么认真吗？下面我们就以简单的回答这些问题来作为今天的开始。这里迷惑不是催眠术，也不是什么咒语，而是谎言。前两章我们已经学到，在这整卷书里我们也都会看到，假教师们控制了这些教会成员的思想，有人在那里传讲假的信息，把这些基督徒引入歧途。请不要忘记，这些人最初受的是保罗的教导，这可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啊，但这里他们却被谎言给掳去了。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警告，最坚定领受过最好教导的基督徒对于信仰上的料物也不具有免疫力。你没有这种免疫力，我也没有，神学院的教授也没有。我们的本性里就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我深知道我心意变，这不仅是在道德上，也在神学上。保罗所说的完全不是在信心里成熟，我们都需要在信心上成熟。谁不需要变得更成熟，更有智慧，更明白神的话？保罗在这里所针对的是那种认为人应该来完全基督在十字架上剩下未完成的那部分工作的观点，这就是他说成全你们的信心所指的，这就是他在整卷加拉太书中所驳斥的异端。 他今天仍然包围着我们，是我们灵魂的仇敌。汉德里森说，帮助基督就是取代基督。换句话说，假如你能对十字架上的工作做出点滴的贡献的话，你就把基督从十字架上取了下来。在你的得救仪式上是没有你一丁儿的份的。假如你以为有的话，保罗说，那么你得救就是徒然的。他说了不止一次，基督对你也就无用，十字架就是徒然的了。当保罗将肉体与圣灵对立起来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爱我们的灵舍。这是耶稣明明教导的，但我要来问你一句，这是律法呢，还是福音？很多人以为这是福音，因为这是多么美的话。但这不是福音，是律法。这是神的诫命。我们应当尽力去遵行神的诫命吗？当然应当。但这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没有说我们不应当竭尽全力爱神爱灵舍。他说的是，人所能尽上的全部努力不能使我们向天堂迈出一步。或者如这里经文上所说，对我们的称义没有丝毫作用。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对我们称义得救所需要的是拿不出任何东西来的。在这世上我们绝对需要靠神。所以保罗在论到肉体与圣灵时，就是在论到我们的努力与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根本不是在说我们不应当竭尽全力遵行实践。他说的是，别以为遵行就能被神称义。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与神的关系好了。顺便说一下，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从新世纪 New Age 运动那里借来的，它钻进了我们的教会。最近我在神学院的一份杂志是谈到一篇文章，是关于我们怎样与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里面说的都是如何默想、自律、听神的声音等等的东西。一句话，你怎样努力才能有一个与神之间很好的关系？我给编辑写了封信，告诉他们，在这整篇文章里，对神的话语和神设立的圣礼竟只字都未提，里面完全没有福音，丝毫没有提到你与神关系和好的唯一途径是因着神的恩典，这一关系不在乎人的努力，而在乎我们知道懂得神为我们所做的。不过我再说一句，我的善行，我自己的感觉可以是我最大的敌人。因为假如我以为自己在道德上达到了某种程度，可以对我的救恩有贡献，那么我就为自己的毁灭开了门。下面我们来逐句的学习这些经文。三章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无知的、愚蠢的 foolish， 保罗在这里使用的可是个贬低人的词啊。当圣经用愚蠢这个词形容人的时候，一般说来并不是指某人的智力低下，而是指他们的道德低下。注：在中国人一般的概念里，道德往往是以人的相对道德标准来衡量的，因此我们常常把道德与信仰分隔开来。但基督徒说的道德应当是以神在圣经里显明的旨意为标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常常被引入愚拙的把戏里去。他不是说加拉太人中智商低于80的人，他是在对全体加拉太教会的人说话。那些钻进来的假教师让人们都跟着他们走，既然这是道德上的问题，这种无知愚蠢就是罪的结果。你想一想吧，人自以为自己所行的能够拿到圣洁到神面前来炫耀一下，这该是多大的罪啊。你只要稍微知道一点这位神的话，这种愚蠢简直就是疯了一样。你以为能够在这位圣洁、公义、烈火一样的神面前站立得住？他的标准是完美。圣经教导说，这位圣洁神不能看罪恶。这种愚蠢可以表现在很多事上，过高的估计自己的意识其中不小的意见。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多有罪，我们不明白自己的完全败坏、完全败坏或完全堕落，并不是指我们都坏到我们可能会坏的程度， 而是人的堕落影响了我们人的每一个方面。离开神的恩典，我们靠自己的意志绝不能向天堂迈出一步。我们整个人都被人类堕落所影响，无论是我的思想、我的意志，还是我身上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是死的，唯有神能叫我活过来。前面我说过，迷惑不是指催眠术或咒语，而是谎言。这里没有人在变魔术。保罗用一种有感染力的方法问，谁迷惑了你们？他完全知道是谁在这些教会里推行异端，他会对付他们，会毫不手软地对付他们。诚然，牧师们不应该进行不必要的争论、辩论。老是挑毛病、找茬子不是一种好习惯。但是，让牧师们，包括我自己，和基督教的媒体，包括电台、书刊、电视等等，在神的面前负起会众、听众、读者灵魂的责任来。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这种离经叛道的基督教文化里，我在讲台上不得不常常将指头指向基督教媒体，因为今天的基督徒们受他们的影响比受他们自己牧师的影响大得多。这是有原因的，牧师们一度曾经都是学者。今天学者们都在写书、开讲座，而站讲台的却没有多少知识，牧师们也不认为知识有什么必要。我做牧师全时间侍奉已经有20多年了。我告诉你们，今天我比当初更感到紧张。我倒不是因为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话紧张，而是因为我在讲神的话。我20多岁的时候站在讲台上态度很随便，不在乎。其实我根本就不应该站在讲台上的。我说这些并不是谦卑，而是对今天我们的基督教文化的起诉。站讲台的人应该是圣经学者，当然还要有爱心、有品格。你若到图书馆去走一走，读一读清教徒时代、宗教改革时代人们的著作就知道了。我戴上老花眼镜，努力来理解他们所说的话。你若读一下赫治的书，19世纪美国著名神学家 Charles Hodge， 他流利地掌握多种语言，我能跟上他所写的就已经很辛苦了。牧师们也应当像保罗一样来对副教会里的谬误和推进这种谬误的人，因为这些人是要把教会从顺服真理上引开了去。保罗并不是说加拉太人亲眼见到了基督钉十字架，他们不在场。他是说他所传讲的、所写下的，就是在传讲、在活化基督和基督被钉十字架。这里又是一个向牧师们的挑战。我提出牧师们，好像你们底下在座的都是牧师似的，但你们对我也应该有此要求。我们不能依靠图画、相片，因为他们违反第二诫。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话，根本做不到保罗所活化的基督被钉十字架。基督的画像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因为没有任何一幅能够代表基督，必定把基督变了形，这是必然的事情。耶稣的画像代表的必定不是真正的耶稣，因为我们不知道他长的模样，我们看到的都是艺术家所想象出来的。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他写给他们，告诉他们的是基督钉十字架所成就的，也就是说，他告诉了他们基督钉十字架是怎么回事。所以，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描述基督钉十字架就是描述基督钉十字架所成就的，这是一个挑战。加拉太教会所犯错误的恶毒性质，就是他们很快就从基督钉十字架的赎罪有效性这一荣耀的真理上离开了去。保罗是在说，我已经把基督钉十字架和所包含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怎么能从这上面走开呢？你从生命之泉走开，想要在这些破了的井里解渴，你们难道不明白神恩典的丰盛？你们岂不知道十字架的大能？正确的理解十字架，就是懂得十字架在拯救一个人灵魂的事上不需要协助。你可以整天站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雕像前，但却根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当十字架被正确宣讲时，他的大能就是人唯一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信道从听道而来，而不是多媒体表达，也不是舞台表演。 这些正是前些时候我们这里非基督教的地方报纸撰文批评的。三章两节，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这里保罗可能想到了新约初代教会诞生时期圣灵所行的神迹奇事，神将他的灵浇灌下来，当然不是因为这群犹太人律法守得那么好。你们明白保罗所说的吗？他说，你们有了福音，神的祝福临到你们，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们律法遵守得好吗？还是因着信？是因为你们行得那么好，还是因为神如此美善？他虽然是在说圣灵的奇迹般的恩赐，但不是说神观看人类，看了谁最好，他就将他的灵浇灌在他们中间。更具体的说，保罗说的是重生，是神赐下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到、知道、接受十字架的旨理，从而在神面前被称义。他是说，当你们得救时，看上去你们知道那是因着神的恩典，但现在你们正在失去这美好的信息，因为你们现在变得那么好了，因为假教师影响你们。无论如何，福音绝不能被传成这种样子，福音不是神对我们的反应，这不是福音。福音是什么？是神救我们。我们常常听到的福音里，我们成了主动的，神成了被动的。当然了，他说，凡愿意相信我的人，于是他就让我们来决定。但问题是，假如让那些凡凭自己意志的人自己做决定，人在自己的本性里永远不会愿意来信。为什么？因为圣经明明宣告，没有寻求神的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十一节，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以弗所书二章四节，信心的创始者。希伯来书十二章两节，或者神赐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神差遣他的灵，不是对人的决定做出反应，而是在我们里面造成我们对他的反应。注：维牧师这段话是从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开始的。很多人常常引用这句圣经来证明人信主是凭自己的意志，但他们却不看下面一句一章十三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要为这种对福音的认识，这种类形式的传福音担心。那种把人的得救看作是神与人合作的观点是异端。救恩单单出于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赞神，我们没有任何夸口的能力。这就是保罗所针对的加拉太教会的问题。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提供能力，好叫神赐圣灵下来。我们若从救恩的顺序上说，是神差遣圣灵赐给他们信心，神以此信心称他们为义，正如他称我们为义一样。保罗在这里说他们的记性太差，提醒大家一下，保罗的信是写给基督徒的。既然我们的得救完全依靠神，那么我们在此救恩中能够坚忍下去，靠的当然也完全是神。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耶稣基督。你有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教导？除非你的祷告默想时间有一定长度，除非你的行为达到某个高度，神是不愿意接纳你的。让我先来声明一下，我绝不是在这里否认祷告默想，不是反对好行为，这些当然是好的，我们应该效法基督。但这些事不是为了使我们被神称义，而是被称义后的果子。把这个关系给颠倒过来，就是灾难、毁灭。我希望你出信之时与神的和好，你的平安靠的是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正如每次我们聚会总是以读一般圣经开始，因为人与神的关系是从神天使，他首先向我们显示他的荣耀，我们的反应就是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我们需要救主。这就是以赛亚第一次见到神的时候所发生的事。神在暗立以赛亚为先知的那天，将他提升，向他彰显荣耀。以赛亚所能拿得出来的只有一句话：我有祸了，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以赛亚六章五节，他连诗歌都没唱，他没有加入天使的合唱，他没有以赞美开始，他第一件事是认罪，然后天使用火剪从坛上取下红炭沾了他的嘴唇，洁净了他的罪。在他的罪孽被除去之后，他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人的努力，人的行为什么都不是，直到神仙拯救了我们，先称我们为义。这永远不会改变。保罗是与此不同的思想为全然的愚拙。他又一次用了愚蠢，和合本意做无知这个字，又一次斥责他们。这些加拉太人愚蠢的以为他们自己可以来使自己的信得以完全。我把今天讲到的题目就起作为完全你自己的信心。当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来完成基督在十字架上未完成的，那是何等的愚蠢啊。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应该追求完全，追求完美，竭力顺服神。但这卷书不是关于成圣的，不是论到我们应该有多好。这卷书是关于称义的，是关于基督有多好。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留下任何未完成的工作，我们什么也不能加添上去。他说，成了。一个人可以在成熟程度上，在智慧上长进，但他绝不会长进到一个地步，他不再像初信之时那样需要基督了。真正的成熟能够使人更明白我们自己的败坏。我十几岁信主的时候，并没有捶胸哭喊我是个何等可怜的人啊。我不知道自己是如此败坏，我听到的福音是说能得到更丰盛的生活。注：英文生命与生活是一个字 life。 当时我想，我的生活相当不错了，只不过我对自己的败坏不知道不明白。但我告诉你们，从那以后，我渐渐的越来越明白这点，就是再过一万年，我也不可能认为离开基督的十字架，我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人的成熟是让人更有道德，使人更知道自己的败坏。自以为敬虔绝不是成熟。当你感到你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没有问题的时候，你是走进了极其邪恶的地方。我们要把有些概念弄清楚。神说，约伯是个义人。我们在圣经中常常看到这种对人的夸奖。我们说的败坏不是让我们对别人说，你真是恶心，可恶。就我自己看，我们教会里的人实在都是很好的人，但站在耶稣旁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褪色了。我们不可忘记，我们说的是在神面前称义。我们都是罪人，正如以赛亚所说，我们的义就如污秽的衣裳。耶利米说，我们的心都坏到极处。这就是为什么成熟时我们更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十字架。你觉得对十字架的需要哪个更大，是初信之时还是现在？若是前者，你大概根本就不明白。那么我一定要来敦促你，求告主的名，求他打开你的眼睛，看到你的不洁，看到基督的圣洁，在他那里找到你的安慰，信靠他，因为他已经战胜了灵魂的仇敌。这是好消息，这是福音。三章四节，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翻成吃苦的这个词的另外一个意思是经历。当然有些基督徒的确是受过逼迫的，保罗对这些教会感到失望或有挫折感。我们从他的这句话上都能听出来，不是吗？当然这是一种父亲般的失望，他们忘了前世，转离了开去，所以教会一定要重复不断地讲最重要的事情。教会应该有经常性的分领圣餐，经常性的宣告神赦罪的恩典，不断地教导因信称义，因为我们都容易忘记。我们真是这样，若我们六个月才领一次圣餐，我们就会忘记。为什么领圣餐那么重要？我听到过相反的观点，他们说每个礼拜领圣餐就失去了其意义。假如我对妻子说，以后我不再每个礼拜对你说我爱你了， 每年对你说一次吧，因为我不想失去它的意义。你们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每个礼拜领圣餐这件事是告诉每一位在座的，这是我们应当经常思考的事情。这圣餐代表了什么？领圣餐是什么意思？这是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饼与杯，身体与宝血，这为什么那么重要？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你们的牧师应该来好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你们做家长的应该好好的来向孩子们解释，这些关乎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事必须常常摆在我们面前。三章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信福音呢？这是一句总结性的话。让我也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讲道。无论你是谁，是做长老的也好，是刚信主的也好，我们都应该牢记，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站立在神的面前获神的好感，这是不可能的事。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完全被逆神的时候，他爱了我们，救了我们，我们不可能让神爱我们更多，救我们更多。你不能帮助神来救你，我们对自己在神面前被称义不能加上任何的一点东西。正因为此，我们高举十字架，我们能向神献上的唯一的祭就是颂赞与感恩。
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所抵御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Yeah.